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两回我们跟大家谈的呢是基督徒的礼仪足系，我们谈到了在基督徒的礼仪足系当中分成东方的足系和西方的足系。那前两回呢，我们介绍了教会的西方足系。那今天开始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教会当中的东方足系。虽然这个跟我们走拉丁礼的华人教会来说，好像距离稍微远一点。事实上呢，在东方礼仪足系当中，有很多教会留下来的宝典，而这些宝典也都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看一看。那当然我们可以温习一下所谓的东方足系它有哪些的传统。比如说前两次我们给大家介绍到有安提约基亚的传统，这是在中东地方的。另外呢有在非洲的北边特别是埃及附近有所谓的亚历山大的传统。而在安提约基亚传统里边呢又有所谓的君士坦丁堡的传统，后来就是形成了拜占庭礼这是非常有名的，今天也有很多的这人口特别是东正教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主要的礼仪的传统呢还是拜占庭礼。那此外呢在安提约基亚还分出来有西叙利亚的传统和东叙利亚的传统，那另外呢也有阿美尼亚的传统。那这样的所谓的东方礼仪的足系呢，主要的来源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当时候一些重要的都市啦，或者是行政中心，那么他们是在当初的罗马帝国的境内，是属于教会的管辖。那另外呢的一个来源就是在罗马这个帝国的境外的一些早期教会，那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也是这个东方礼仪足系的来源。所以差不多在第五世纪中叶的时候，我们东方这个罗马帝国的主要的教会以及礼仪的中心呢就在几个地方已经形成了。譬如说有亚历山大，譬如说安提约基亚，譬如说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那么一直到今天为止这个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传承的根据地。好，下面呢我们就分别来看一看这些不同的东方足系的礼仪传统。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在埃及的所谓的亚历山大的这个传统。那主要我们先来看一看所谓的埃及礼。那埃及礼呢是以古老的亚历山大礼规为基础的。那另外的这里面它分成两个礼这个亚历山大礼基本上分成 Coptic 跟Assyrian。 那 Coptic 呢我们大体上说来它是叫做埃及礼，那另外呢就是伊索比亚。那伊索比亚大家大概不太陌生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那边饥荒的情况非常严重。那我们像在台湾教会的话，常常在四旬期的时候，我们的爱德奉献就是支援伊索比亚的教会，为那边凿井种树希望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也遏止他们饥饿的蔓延所以呢这个伊索比亚礼跟埃及礼就是在亚历山大礼当中比较重要的两个幅度。那这个埃及礼呢这个英文里面我们叫做Coptic, C-O-P-T-I-C, 这个字呢是从希腊文来的，那就是阿拉伯话里边所谓的埃及的这样的意思。虽然在希腊化的时代这里的仪节都是用希腊化进行，不过在第四世纪的时候乡村的地方就开始用埃及文举行礼仪了，因为比较能够了解。而到了第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大公会议召开，这个大公会议呢就是加采东的大公会议。那加采东大公会议里边呢提出了基督他是两性一位，就是在这个基督的身上同时包含有神性，就是天主性，同时也包含有人性这就是我们在天主教会的神学当中很重要的，基督是两性一位。不过在这个时候确立的这个神学观点却造成了当时候埃及教会的分裂，也就是所谓有麦基派麦基派就是麦基礼 Melkites, 那他们呢不同意那他们认为这个基督是一性论所以呢虽然那个时候的希腊语系 的这个教会的成员都接受了加柴东大公会议教导我们的基督是两性一位，不过呢另外的麦基派呢他们就分离出去了，而这样的一个分离的情况呢一直到第六世纪，而这个所谓的麦基派后来逐渐就接纳了拜占庭礼。那在这个耶路撒冷以及安提约基亚的教区当中呢，这个麦基派呢，这麦基礼呢就变得跟这个拜占庭礼非常的类似啊，后来也纳入拜占庭礼成为其中的一支。那一直到了11世纪、12世纪的时候呢，当时候的宗主教是支持礼仪革新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呢，在圣事当中也采用了一些拜占礼的这个仪节啊。那到了12世纪的时候呢，当时候人呢已经开始用阿拉伯文了，那而且在14世纪的时候，这个阿拉伯语已经成为非常普及的一个礼仪的语言。那么也有后来呢又发展了有一个人他的影响很大，就是差不多15世纪左右的时候，当时候的宗主教是加贝尔五世，那他呢这个公布了礼仪规范，到此到这个时候为止呢，这个埃及礼才算是正式的形成啊，所以它有一个很长的时间的一个流变跟一个严格。那就在这个宗主教加贝尔五世啊，他的这个礼仪规范呢这个形成了以后呢，那后来到宗主教加贝尔二世这个时候呢是把感恩经的数目缩减成为三个啊，那么一般使用的都是这个圣巴西略的一个仪节，那它呢是比原来的拜占庭的仪节来的要简短一些。那后来呢圣俄我略的版本呢也是用在隆重的庆节上面。那最后呢有两个感恩的祈祷词，它是源自于这个卡帕多西亚地区啊，也是在当时候的中东地方很重要的一个据点上。而所谓的埃及礼呢，他们有一些特点哈，主要的话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那第一个特点呢，是在埃及的这个感恩礼当中呢，他们读四个部分的新约的读经，就是包括保禄的书信以及其他教会的书信啊，新约里边的书信。那还有呢，就是中途大事录以及福音，好，他们读这四个部分。那不跟今天的我们泛二以后的礼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在泛二礼仪的感恩礼当中，那在新约的部分我们主要读的是中途的书信和福音，当然在复活期的时候读经一呢我们也读中途大使录，好，这是跟我们今天的做法有差别。那么埃及礼好，当时候第二个特质呢是他们信徒隆重的代祷仪节，好，就所谓我们现在说信有祷文的部分。那么他的那个做法是很相当于圣周五的罗马礼仪。我想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圣周，特别是逾越节三十七年当中的仪节的话，我们晓得圣周五里边这个仪节的重点有几个部分。第一个当然就是读苦难史。我们怀着一个非常追思的感恩的哈，那一个期待的心情哈，那一起来聆听基督的受难史，而且也进入到他这样一个受难的愉悦的氛围当中去。当然我们是怀抱着一个对复活的希望的喜乐的哈，这样一个态度进去。那除了这个聆听受难史之外呢，同时呢我们还有在受难史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大的祈祷文。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它基本的结构是先有一个部分是提出祈祷的意向，好，有一个叙述，而且呢这个意向很长哈，通常来说有十个左右。那么这个提早意向完了之后呢，我们静默一会儿，然后当天的主礼会带领我们做一个祈祷。所以这一天的所谓信有祷文的部分是非常隆重的啊，那有别于其他平日我们比较简略的一些做法。而这个时代的埃及礼，那他们的这个信有祷文呢就是非常隆重的，像我们拉丁礼里边这个基于我们圣周五的这个礼仪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另外呢，在埃及的感恩礼当中呢，还有两套非常隆重的所谓的赦罪经啊，就是像我们的和好圣事一样的。那么分别呢是以天主子或者天主父的名来赦罪。 另外呢，在主教座堂的早祷、晚祷以及献香的经文当中呢，还能够找到另外一种形式的赦罪经。好，那在这个地方呢，献香也成为赦罪以及和解的一个仪节啊，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刚刚呢，我们谈到的是埃及礼，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看伊索比亚礼。这个伊索比亚礼呢，也是刚刚我们提到了，也是源自亚历山大的礼仪。那么这有两位本来是叙利亚的弟兄哈，就是这个 Frumentius 跟 Edesius 哈，他们到了这个伊索比亚的王国里边去传教，也在当地呢建立了教会。那么这位 Frumentius 他是在西元的340年受到当时候亚历山大的 Ambrosio 的这个祝圣，成为了当地的主教。好，那么在1951年以前呢，伊索比亚教会一直都是附属在埃及教会里边的，他们的礼仪书也来自埃及哈，而且呢是先后由希腊文了、埃及文了和阿拉伯文呢翻译成为伊索比亚的语言。因此呢，他们的礼仪书也因为加入这么多不同的传统而更形丰富。而到了第六世纪开始呢，他们的礼仪资料就大规模的在隐修院了，或者是基督教的教义研究中心了，开始了这些翻译整理的工作。但是由于他们的主教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啊，那么不常常说当地的地方的语言，就是当地的方言，所以呢，伊索比亚礼的发展并没有一个中心的方向，也没有一个，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一致的礼仪的规则。那如果说我们综合来看的话，在伊索比亚礼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有来自三个早期教会的训令的影响。那其中一个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盟约，就是 Testament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那他呢是在初期教会的初期的时候就已经被翻译成为这个伊索比亚的语言了。那第二个教会的训令呢，就是所谓的宗徒传统Apostolic Tradition， 好，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这个呢是在第十四纪的时候被翻译过来，是从阿拉伯文这个版的这个经文翻译过来的。那么它是初期的这个教父感恩经的来源哈。那第三个呢，就是由阿拉伯的宗座初期这个教令集的前六部书延伸而来的版本啊，是比较特别的地方。而他们也有礼仪革新哈，伊索比亚这个教会哈，这个礼仪的革新呢，是潮流是开始从15、17世纪开始的。那当时候他们整合出一套新的时辰诵祷的礼仪，就是所谓的日课这样的礼仪。那大体上说来呢，当时候的隐修院啦，或者是教区的教堂啦，通通都是使用这样的一个礼仪。而他们的感恩礼的礼规呢，大致上来说是和埃及礼相同的，不过他们的信经的部分比较具有当地教会的特色啊。那他们很可爱，因为你知道这个在非洲的地方哈，那他们这个原住民的歌舞音乐是非常具有特色的，所以呢他们会用当地的一些乐器，比如说用鼓啦、用叉铃了，或者是当地的音乐的诗歌了哈，加入到这个礼仪当中来啊。那这即使后来我在美国念书，就是前几年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到一些美国所谓的非裔美人，就是从非洲来的美国人，他们的地方教会的团体去的时候，我常常有很深的感动，因为在礼仪当中，他们常常运用他们自己在非洲传统当中一些乐器哈，就像他们用鼓用的非常的漂亮，那个节奏感哈非常的强烈，而且呢他们整个的肢体在礼仪过程当中都会舞动，非常增加这个教会的礼仪的生命力啊。这不是呆呆的坐在那里哈，只是好像一根木头哈，这样子只是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参与。他们是整个人的律动哈，都是充分彰显。而他的肢体的律动事实上反映到他的内心也是不断的在这样子一个跳跃当中啊，就跟着这个仪节的过程在进行的。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所以也许这个部分也值得我们华语的教会来做一些学习啊。那另外呢，在那个时候的伊索皮亚里呢，他们收集了20个感恩经，哈，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有一些这个礼仪的祷文呢，是来自亚历山大或者是埃及的礼仪的传统。那有两个呢，是改编自古老的教会的训令。那也有一些呢，是安提约基亚的传统的祷文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这个多的丰富性。那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有自己当地的一些创作啊，所以呢，也包括当地人自己的传统的一个礼仪的祷文。那不管呢是在圣祭礼啊，就是所谓的感恩礼，或者是在其他的礼仪当中呢，那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的诗歌创作哈。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说礼仪的音乐啦，或者是这些祷文的本地化的时候，那也许呢也是值得我们现在来深思一下，而且也能够来好好学习的。好，下面的第一个传统呢，我们看到的是亚历山大传统，也就是在非洲的传统。下面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就是安提约基亚的传统，那或者是我们也是说是西叙利亚的这个族系的这样的传统。那我们知道这个保禄呢是从这个传统出来的，我们也知道基督徒这个名词是最早出现就是在安提约基亚的教会啊，所以这个教会哈、到底怎么样来进行礼仪，当然我们充满了好奇，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那这个当然这个里面哈，安提约基亚的东叙利亚的西叙利亚的传统也包括很多的内容，比如说有叙利亚礼啦，有马罗礼啦，或者说黎巴嫩礼啊，或者说马拉巴礼啊等等，这是在印度里边流行的。不过限于时间哈，所以呢我们只给大家介绍就是叙利亚礼。那这个叙利亚礼呢，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东正教以及叙利亚的天主教会他们所使用的礼仪。那它的基础呢是来自古老的安提约基亚礼。那安提约基亚以前呢是罗马帝国在叙利亚区的首都啊，我们刚前面讲到传统哈，其中主要的是一个是一个城市啊，或者是行政中心啊，所以这边就印证了，所以安提约基亚是以前罗马哈这个帝国哈东罗马帝国的叙利亚的这个首都。那到了四世纪末期的时候呢，叙利亚的遗节呢是来自宗座的初期教令集。以及安提约基的这个约基亚这个地方的大司祭金口若望他的著作，以及另外一个重要的教父德奥多他的灵洗教理等等哈。那么由于耶路撒冷跟安提约基亚是属于同一个教区，这是按照当时候帝国时期的划分，所以呢耶路撒冷的礼仪对于当地就是安提约基亚的这个遗节的演变呢也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那圣 James 礼仪的这个感恩经的经文呢，那后来呢也成为日常当地的这个范本。所以在城里边通常他们用希腊文举行礼仪，不过在乡下呢人们逐渐采用的是叙利亚形式的这个礼仪，因为在乡间呢叙利亚的文化跟叙利亚的语言是比较占优势的。好，今天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暂时在这里打住，下一回我们再继续。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